2021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订20周年，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已决定将合作友好条约延长5年。今年上半年，中国方面与俄罗斯签订了谅解备忘录，旨在合作建设国际月球科研站，加强科学研究交流，推进全人类和平探索太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5月还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过视频连线，参加了两国核能合作项目田湾核电站和徐大堡核电站的开工仪式。就在上星期，中俄两国在俄罗斯彼得大帝湾开始举行代号为"海上联合2021"的军事演习。中国专家称，此次演习更具实战色彩。中国与俄罗斯在军事等方面的合作似乎已越来越密切。美国战略政策研究机构兰德公司在10月发表的一份新研究报告中表示，中俄是历史悠久的邻邦，70年来，两国关系跨越了从冲突到结盟的所有国家关系。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两国关系缓慢改善，但自2014年以来，两国关系变得更加密切。兰德公司表示，综合实力和来自美国的威胁一直是中俄关系的核心。从2012年到2017年，这两个因素的重要性尤为明显。当时来自美国的威胁加剧，促使俄罗斯寻求与中国进一步合作。总体而言，经济因素似乎并不是决定中俄整体关系的特别重要因素。前北约发言人、智库欧洲之友高级研究员谢伊认为，中俄目前合作是因为目前俄罗斯和中国在战略上都需要对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方便的联盟。他对美国之音说
I think this is a natural reaction of two large powers. They're both,
这是两
obviously
个大
members
国
of the
的
UN.
自然反应，他们显然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成员，但在过去20年左右的时间里，他们一直相当孤独。
Who, over the last 20 years or so, have been rather alone.
谢伊还提到，中国需要俄罗斯来证明它在世界上不是孤立的。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和1990年代华沙条约组织解散之后，失去了所有的盟友。此外，两国还发现他们的合作更容易得出这样一种说法，即威权主义比他们所说的混乱的民主更有效、更稳定。兰德公司的报告预计，由于力量平衡的趋势以及美国继续奉行的政策，中国和俄罗斯两国的关系或将在一般合作层面进一步加强。兰德公司基于其世界力量指数和另外两项经济预测进行评估，随着俄罗斯和中国的综合实力持续接近美国，到2022年，中俄两国的关系将日益密切。而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该机构还预计中国将在海外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但并不确定中国的实力何时会超过美国。到那时，中国与俄罗斯建立更紧密关系以制衡美国的动机可能会减弱。鉴于中国和俄罗斯两国的意识形态、两国对美国的看法以及美国对两国构成的军事威胁等因素，报告预计中国和俄罗斯在保持合作的同时，继续改善他们的政治和军事关系。报告写道，俄罗斯和中国很可能继续举行双边峰会，并在多边场合进行合作。2018年6月，在中国青岛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兰德公司也表示，虽然中俄关系目前处于积极的轨道上，但两国关系也有可能遇冷。报告提到，中国和俄罗斯也可能会继续定期会晤，并在多边论坛上共同努力。但他们的合作不会像现在这样意味着共同利益。报告写道，我们认为，如果西方国家放弃对俄罗斯的制裁，并寻求与俄罗斯持续的积极互动，这种结果是可能的。谢伊也提到，俄罗斯在叙利亚、利比亚和非洲等地有重大战略利益，而中国则更关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等地。他说，
I think in the short run, it's a marriage of convenience. Both sides see a short-term
我
interest
认为，
in
在短期内，这是一场权宜之计的婚姻，双方都看到了结合在一起的短期利益，但是否能长期存在，我觉得这里有个问号。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战略政策研究所教授保罗·迪布则认为，中俄两国目前还不是某种形式的北约联盟，而是在对抗和不信任西方的情况下日益增强的战略结盟。迪布也说，两国并非完全是地缘政治上的支持，他们仍然有分歧的领域。他表示。
My memory is that China did not, in the United Nations vote, support Russia's takeover of Crimea. Instead, China abstained. And I
中
think
国没有
you're
在联合国投票支持俄罗斯接管克里米亚，相反，中国投了弃权票。中国对俄罗斯向越南出口军事装备并不十分满意，因为越南与中国关系紧张。中国也不同意俄罗斯向印度出口军事装备。但在关键性的战略问题上，面对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他们非常一致。
United States and the rest of the Western world, they are very much in alignment.
兰德公司的报告还提到，如果中俄两国继续加强合作，有可能会挑战美国的利益，美国也需要做出一系列可能的回应。爱沙尼亚外长、拉脱维亚外长和立陶宛外交副部长日前在接受美国新闻周刊专访时说。美国及其北约盟国必须对来自莫斯科和北京的挑战保持警惕，否则将有促使新侵略的风险。安德鲁·雷丁是兰德公司的政治学家，也是报告的作者之一。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在各类挑战中，中俄的军事威胁是最实际和最切实的。他说。
The United States is clearly concerned about Russian aggression following Crimea, and there's
继克里米亚之后，美国显然对俄罗斯的侵略感到担忧。长期以来，美国还一直担心中国可能在印太地区构成威胁，所以我认为军事方面的挑战在某种程度上更切实。
I think that the military challenges are somehow more tangible.
兰德公司的报告提到，在目前的轨道上，我们可以预期俄罗斯将继续向中国提供更先进、高端的系统和技术。尽管莫斯科仍然可能保留其最好的能力，其支持的数量仍然取决于其他政治、经济和安全考虑。两国也有可能进行联合研究，可能遵循俄印合作的模式，或者在网络安全方面进行新的合作。报告还认为，美国和美国军方在影响中俄关系的轨迹方面能做的事情少之又少，但报告仍然为美国军方提出了几点建议。首先，考虑到中俄军事技术合作的可能性，美国军方必须做好准备，应对两大主要战略竞争对手越来越复杂的武器系统。英国金融时报近期援引五位知情人士的话说，中国在8月份测试了一种武器。这种武器环绕地球飞行，然后朝向一个目标飞行，但却没有击中目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否认了这种说法，他在记者会上回应说："此次试验是一次例行的航天器试验，用于验证航天器可重复使用技术，这对于降低航天器使用成本具有重要意义，可为人类和平利用太空提供便捷廉价的往返方式。"世界上有多家公司都开展了类似试验，他还表示这不是导弹，而是一个航天器。尽管中国官员予以否认，但超音速技术的军事应用仍令美国官员担忧。路透社报道说，美国财经大使伍德表示，超音速技术是美国一直担心的，美国也一直没有追求这项技术的军事应用。伍德还说，但我们看到中国和俄罗斯非常积极地寻求使用这项技术，并将其军事化，所以我们不得不对此做出应对。我们只是不知道如何防御这种技术，但中国和俄罗斯也不知道。雷丁说，美国已经做了很多事情来观察对手开发的新技术，并为此做好准备。他还说。
You've seen recently the U.S. response to the observed use of Chinese hypersonic weapons, or
我们最近看到美国对中国使用超音速武器、发展超音速技术做出了回应。这里的问题是，俄罗斯和中国合作的具体关注点是什么？这与美国在技术领域已经做好的准备有何不同？他接着说。
To me, I think the primary risk is one where Russia has better access to Chinese technology.
我认为主要的风险是俄罗斯更容易获取中国技术，中国也更容易获取俄罗斯技术。因此，这更多的是一个新技术快速扩散的问题，或者不同的参与者能够获得他们可能无法获得的东西。这就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挑战，让世界各地为这些新技术做好准备，也许比美国预想的要快。
Maybe faster than the US would have thought otherwise.
兰德公司的报告还提到，中俄联合军事计划的可能性使美国的军事考量复杂化，应该促使美国重新评估应急计划。例如，中俄合作应对朝鲜半岛安全危机的可能性是合理的，这引发了一种担忧，即一旦发生这种危机，双方将共同努力限制美国的行动自由。在极端情况下，中国和俄罗斯在某些领域的能力完全整合，将显著增强本已具有挑战性的威胁环境。报告还认为，中俄两国利用彼此目前有限的区域外资源和足迹，增强全球存在的潜力，增加了在全球范围内与这些力量接触甚至对抗的可能性。美国军方应该期待在区域外或应急行动中更定期地遇到中国和俄罗斯军队，并发展适当的技能，以及希望在非对抗性的基础上与他们接触的规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